在的带着一个祷告的心，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来纪念主耶稣，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了他自己。
现在主耶稣，爱我们的主，今天我们来纪念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将你的身体剥开，为我们舍命，成了挽回祭，让我们能够有得救的盼望，让我们能够因你能够得有永恒的生命。主啊，我们感谢你，也求你真的是让我们今天能够不仅纪念你，更是借着圣餐与你的生命连结，就求你真的悦纳我们每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心，也真的是让求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运行，你的灵在我们的运行不改变。谢谢主，这样祷告奉靠主基督耶稣本身的圣名，阿们。
让我们一起对着光景心来然后主耶稣突然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如此吃为了如此纪念。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靠近十字架。
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荣耀，
只要我安静天下，让我主十字架。
请袁平长老带我们为杯来主。
我们在天的父神，今天我们众弟兄姊妹得以能够站在这里，都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使我们今天能够借着他的宝血能够得以称义，能够来到他的殿中。他赐给我们这样的永生，也让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也让我们真正怀着感恩的心，也让我们真是省察自己。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神的生命，但我们还是活在肉体当中，我们经常被世上的今生的骄傲、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所牵引。主，我就求助你赐给我们圣灵，让我们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在过每一天的时候靠什么圣灵前行，让我们靠着圣灵战胜这种世界的引诱。主，在这个时候就求助你，让我们 有一个警醒的心，让一个有一颗跟随圣灵的这样的一个决心。我们跟随主，我们也是感谢主为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恩典，用他自己的无罪的生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牺牲，我们得以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为此献上感恩，更献上在他里面让我们与他联合，在他里面我们得到他的生命，让他的生命一天强势一天，让我们靠着他能够胜过每一天，让我们终于有一天和他再来的时候和他相见。谢谢主给我们这么浩大的恩典，让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怀着感恩的心祈求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
带着恭敬的心听，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来献上感恩，因为你自己差派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甘愿在十字架上来为我们舍了自己，说主耶稣说，这是我立业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感谢主，愿圣灵与我们众人同在，带领我们与主同心同行的脚步，随时随地能够来为主耶稣做那美好的见证。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大家请坐。弟兄姐妹平安。那今天呢，我们上一周开始，维州牧师他接着呢，会有九次的时间来跟我们分享关于讲圣灵方面的教导。那我今天呢，就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样来靠圣灵行事呢。Walk by the Spirit， 经文从加拉太书五章出来。那我还记得很多年前呢，我们刚到美国念研究所的时候，为了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学制是 quarter 制，所以除了暑假以外，一年有三个 quarter， 三个学季啊，那学期都很快，那十一个礼拜，然后就考 final， 考期末大考，然后半个礼拜假，然后又接着又第二个学期就开始。所以我跟师母说，我们都是每天去图书馆，就去因为我们住在学校宿舍嘛，就到图书馆去念到十二点，图书馆关门了，然后我们才回家。然后所以为了我们自己念书念得好像很辛苦，平常一到放假了，我们就赶快收起那个地图啊。我们那时候就是有车之后就去参加 AAA 啊，美国就好像这个 ASEAN Day 一样啊，那去这些地图，然后研究说，哎，好，我们要去哪里玩，然后怎么走，然后就开着车就一面翻了，一个地图，一张地图走完了，就翻到下一张。那是我们三十多年前的时候啊。那我开车呢，师母就当那个导航员啊，我们就这样一路游山玩水，欣赏美国的这个风光景色啊。我们以前出门是靠着地图的，
那我们现今的世代，我想大家多半出门开车的时候，大概都是要带着一个GPS 来导航。那去年我们刚到麦罕姆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去 Kaufland 买菜，因为人生地不熟嘛，所以我们也是就开着这个GPS 导航带我们去。那我问大家，如果说你们有机会你们乌老开车出远门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度假，有没有人开车不看 GPS？ OK、yeah. 那如果说我们开车出远门我们都要有 GPS 的话来导航的话，那我们这个人生漫长这个道路，那我们岂不是需要更深深的来认识我们的圣灵来引导我们人生的道路吗？有一首诗歌他说，主如一颗明亮晨星，他仁慈善良的爱领我冲破狂风巨浪，带给我无限的希望。那主引领我们前面人生的道路。我要请大家呢，就把自己的圣经或者你手机平板里面的圣经的 APP 打开，我们一起翻到加拉太书五章加拉太书五章不要合起来因为我们今天主要就是一起，但是我们会前后看一些几段的经文让圣灵就借着经文来告诉我们如何来靠着圣灵。那我们一起先来读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第五章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节，请。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If we live by the Spirit, let us also walk by the Spirit. 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节这样告诉我们。那我们在我们以前在美国的这个教会，在五年前的时候，2017年那个时候呢，我们的中文成人主学，我们也有门徒训练那我们那个门训的课程呢，是使用郭正友教授的生命影响生命，我想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做过门训的，我们都是用他的教材。那那个时候郭教授呢，他在当年的2017年3月底4月初的时候，也到我们在美国的教会，他有举行一个培灵布道会那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就也有机会能够向郭教授来当面请益。那在以生命影响生命的第四课就讲到这个得救的确据。得救的确据里面呢，他谈到说什么是得救。他说得救呢，是因为人悔改相信主耶稣而得到属灵的这个生命得到这个属灵的生命，也就是因信称义，罪得赦免。那我们今天呢，一方面要就从因信称义的这个角度呢来看这一节经文，也就是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节讲的，我们如果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那同时一方面呢，也跟弟兄姐妹我们大家一起来互相借着经文呢来互相的分享勉励好，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当我们在主日来到你的殿中的时候，求主来安静我们的灵，让我们能够像玛利亚一样来到主耶稣的脚前，能够仔细的来聆听圣灵对我们的教导。我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那在看这段经文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加拉太各教会呢当时的一个背景首先是我们看到说加拉太各教会的一个组成的分子Members of Galatian Churches。 那讲到说这边呢，他提到说可能这个外邦人多Gentiles 外邦人多，他讲到说外邦人悔改归正的基督徒呢，因为呢他们没有受割礼，外邦人不像那个犹太人，犹太人他们生下来第八天就要受割礼，那外邦人没有受割礼。那五章二节这边跟六章十二节这么讲，怎么讲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 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那这边呢，是讲到说，有一批的这个犹太教基督徒呢，进到他们的中间来，那用一个很讲到一个很严肃的这个信仰的这个问题呢，讲到割礼跟律法的问题。在他们中间呢引起的一些不必要的骚扰和纷争，所以保罗呢他就在这方面呢，在割礼跟得救的救恩呢，他会有一些的一个教导。那在这些教会里面呢，虽然我们看当时是多在加拉太教会呢，各教会呢多的是外邦人，但是呢在这教会里面呢，也有一些犹太人归正的这个基督徒。三章二十七节我们来读，来，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人。所以保罗就很清楚的讲到，不管呢是犹太人是希腊人，就是外邦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或老或少，都一样，只要我们归入主耶稣基督里，就在耶稣基督里都成为一人。那保罗他就接着讲说，你们既然是属乎基督呢，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所以我们知道在加拉太教会里面有不同的有外邦人可能大部分都是没有受过割礼的有受过割礼的，少数受过割礼的这个犹太人所以保罗在这边要特别的一个就这个来一个正确的教导。他讲到说还有人传别的福音别的福音，什么样别的福音呢？保罗他有接到一些报告，他讲到说有人传什么样别的福音呢，进到这个加拉太教会去来搅扰他们的信仰，来迷惑他们呢他这边就说到说要他们来更改这个基督的福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受割礼一章六节跟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 基督之恩召你们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就是讲到就是说这些人甚至呢还要他们来放弃，就是说靠圣灵入门的那这些人呢就是要外邦人来要受割礼。所以我们其实在十五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当保罗他们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又开了一个公会，就这个割礼的问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讨论。那到最后当然在这里面呢使徒们也都同意说其实不是受割礼得救，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得救。所以今天呢，虽然我们很多人当中呢可能也许我们弟兄们大部分都是没有受过割礼的，但是呢这个跟我们的救恩都无碍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因为他们受割礼，所以他们传别的福音要那些外邦人也都要受割礼，他认为要受割礼才能够得救。所以这是一个当时他们的问题讲到说接受肉身的割礼跟行律法Circumcised by the law 三章二节跟五章二节这边就讲到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保罗意思是说你并不是说你不能受割礼不要受，而且他说你的得救跟割礼无关你的得救跟割礼无关那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那当初保罗所传的就是讲到说因信称义靠圣灵入门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自由。那你看就是说这个这样的一个信徒的一个自由好像就被这些犹太的基督徒来扭曲从而到犹太教的这个律法这种束缚下头。那当然由于这些这个犹太教基督徒他动摇 他所传的这个福音的真理跟他的教导的这个权威啊，就这样就免不了说他们会来质疑，这些人会来质疑保罗他的使徒的身份。所以保罗呢，他也必须要来说明说他自己蒙召做使徒的这个经过，跟他这种使徒职分权柄的这个来源。那唯有说确立保罗他自己使徒职分的这种正当性呢，保罗他的辩证呢才能够有所根据。那如果教会或者是团契呢，在现今这个时代呢，有新来的牧师或者是传道人，他不在真理上用心来教导，反而呢，如果说他大力的批评前任的牧者啦，或者是传道人呢，那我们可能要小心这样的人的一个讲道，或者是这样的人的一个教导哈。那最后是讲到说关于这个基督徒的自由The true freedom of Christianity， 讲到说我们针对反对者的另外一个攻击呢，是关于基督徒他生活的一个自由，他是不是说不受这种约束放纵，而是说有不受割礼的自由有不受割礼的这个自由那在五章一节这边呢，五章一节跟二节这边，我们一起来读来。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若受割礼，基督与你们无异那这边也就是来提醒我们，我们能够自由呢，是因为主耶稣的宝血让我们得以自由的，并不是靠律法靠割礼来称义的还有呢，这边也有讲到，那我们的自由还有什么样的自由呢讲到说要用爱心来服侍，爱心来服侍。五章十三、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所以受圣灵引导的这种生活，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自由的生活，乃是要因信称义所必然带来的这个结果，所必然带来的结果。那当然律法的总纲呢，首先是讲到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才是爱人如己。那保罗在这边呢提醒加拉太的教会他说在人的部分呢，什么是为何要用这个爱心来互相的服侍。那他对加拉太各教会当时的这种情况，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了解，那我们再来看今天保罗他来讲说要靠圣灵行事靠圣灵行事只要靠圣灵行事之前呢有一个前提，什么前提呢？就是要先靠圣灵得生，靠圣灵得生 Live by the Spirit 靠圣灵得生。那在五章二十五节前段讲的这个原文里面呢，原文里面是有三个希腊字来组成的哈。然后讲到说这个阿姨是什么？讲到说倘若要是既然那第二个希腊字讲的这个是好像我们是念zao， 好像念zao，我们中国字的这个zao那。这两个字翻出来第二个字翻出来的意思是说第一个人称的一种活出来一种某种行为的一个方式，或者是讲说一种属灵的活着充满活力给予一种生命的一个意识在里面。那生命是谁给的生命是谁给的，那我们就从第三个字，这里第三个字是pneumati 这个第三个字讲到这个是什么，就是这个灵是个灵，那灵呢是风也是吹气的意思， 当然这边是特别是讲到说这个神的这个灵、啊、所以我们如果、照这样来理解的话，那不同的、圣经的版本呢、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翻译、啊、那中文的标准版它是说我们既然借着圣灵的火，那这个译读版它是说既然圣灵是我们新生的这个泉源、那保罗的意思是说我们的新生命从谁来，就是从圣灵来的，我们如今活在这个世上呢，也是要活在这个圣灵里面，靠着圣灵而活。那这样说来的话，我们的新生命如何从圣灵而来，那这个就带出来我们今天所要讲的第一点，从圣灵而来的新生命， New life from the spirit， 从圣灵而来的新生命、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所以首先我们就是要从圣灵来的这个新生命，从圣灵来的新生命，这是我们、得救入门的一个不二的法则、哦、讲到说我们要因信称义。那保罗说我们是出于信心而不是出于律法，我们是凭借着我们靠着这个圣灵，我们来热切等候我们所盼望的这个义，或者是说我们要来热切盼望等候这个义所带来的一个盼望。金本师母他、曾经带我们在美国教会的青少年带他们一起练习敬拜诗歌，我们那个时候三个月一季，可能有一次我们就让青少年 来带诗歌。那他们在练习的时候呢、他们选的诗歌里面呢就讲到说这个、righteousness 讲到这个义。那敬敏师母就问他们在练习的时候问他们说什么是义，什么是 righteousness、有人回答说、这个 righteousness 就是、moral standard、意思是说道德这个标准。那也有人回答这个标准答案，他说 it's God's standard， 是神的一个标准。那大家说呢，这个义是什么标准？ OK、希腊人呢他们认为义呢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个特质，柏拉图呢把义看作是一种四种德行之一、那四种德行讲到智慧、勇敢、节制跟正义、那这些呢也多多少少影响说、这些希腊派的一个、犹太教徒当时把义看为是一种道德上的公义、道德上的公义。那以色列人他们是认为说所谓的义呢是一个人站在他所当站的立场上，一个人站在他所当站的立场上遵守他所当遵守的规范、遵守他所当遵守的这个规范，那这个就是一个义。这个也就是说神为人类行为所设立的一个标准、所以你说是一个 moral standard、是一个道德标准，是 God's standard、是神的标准、都对。那就看你从哪一个立场来看。那比如说在旧约创世纪里面、就讲到这个犹大、讲到犹大他说他的媳妇呢他嘛比他更为义，更为有义、那、我想可能大部分人都知道这个、犹大跟他嘛都是，因为他嘛是犹大的媳妇对不对，那原来他的、他儿子娶了他嘛以后，后来他儿子死掉了，那在当时六还在想说如果说、哥哥过世了那没有后代的话，弟弟 要娶这个、哥哥的、太太、给他留个后代，但是 他这个弟弟不愿意、所以呢、他也死了。那他嘛就又来跟犹大讲，因为犹大还有第三个儿子，犹大很怕死了两个儿子了，不敢再把第三个儿子给这个媳妇、让他生后代、可是呢、他马呢有一次就知道说犹大呢 要出去去一个地方，他就在那边他就假扮成、妓女，然后 犹大就 跟塔玛上了床了。那塔玛跟犹大上要了祭物，但是犹大不知道那是他的媳妇，后来塔玛就怀了孕了，他就从这个犹大呢有了一个后代，那后来他才知道，犹大知道以后他才知道说，他实在是应该把他小的儿子 让他跟塔玛再能够生后代，可是他没有这样做，所以就讲到说他的媳妇塔玛比他更为、更有义。那这个强调的是、不是说他道德上，而是说他一个关系上的一个正确，关系上的正确，不是他说讲到说个人的一个品德。所以所谓的义人呢，讲到当神审判的时候呢，因着跟神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关系呢，就能够达到神一个神圣的一个标准。保罗他说的义呢、有时候当然也不可避免说会有一些伦理道德性的这个、用法，比如说在、哥林多后书九章这里呢，他就有讲到说、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这边呢就讲到是一个比较道德性的，而不是像一个关系上的。但是在基本上呢，这里所讲的是这种、被宣判没有罪，那就被称为这个义、那所以因为信来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呢，神都因为基督耶稣的死而复活了，就已经来称他们为义。那这就是罗马书、第十章里面、所讲的，就是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 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那加拉太书、三章八节这里、我们一起来读来。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那这个、三章十四节这边就讲到这个 blessings of Abraham might come on the Gentiles through Jesus Christ， 就借着耶稣基督、从这个亚伯拉罕的祝福呢，就借着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人的身上，来到这些外邦人的身上、所以、我们就是、靠着这个圣灵、借着信心来得救的。所以我们的得救呢，是因为所应许的圣灵，是因为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来得救。所以这个从圣灵来的这个新生命呢、在第六节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一起来读来。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完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所以保罗他、在第二章那边他有讲到说，这些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呢，要叫加拉太的外邦信徒、在因信称义的恩典之外，再加上守割礼跟律法、所以圣灵呢就借着保罗来指出一个很严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说我们要借着基督的生命来活出神在基督里的爱。保罗说借着爱表达出来的这个信，借着爱表达出来的这个信生发仁爱的信心。那这个爱呢，是在律法下得自由的观念所衍生出来的一种道德的力量。马丁路德呢，在、他的这个、加拉太书的注释里面呢，他也想到他说这个基于信心的行为呢，是借着爱而出来的，基于信心的行为是借着爱而出来的、就是在这个、第六节这里。 但是人不是因为爱而称义，人是因信称义。所以对保罗来讲呢，基督徒称义之后的一个生活呢，是借着爱来表达信心为特征的。也就是说这个因信称义呢，这种从律法下得自由呢，这跟爱的一个生活有一种不可分离的一个关系。因信称义跟爱的生活有一种不可分离的关系。所以就难怪说保罗他接着在六章十五节里面，那我们一起来读六章十五节，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新造的人 New creation， 新造的人。什么叫新造的人？从外面来看，这个是承认基督为主的人；从里面来看，这个是让基督成为生命的一个人。所以呢，有了从圣灵而来的这种新生命呢，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New creation in Christ， 那就要开始过一种从圣灵而来的新生活。我们一起来读第十六节的经文，请。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的。刚刚第一点是讲到这个生命，是讲到 new life from spirit， 那这边呢是讲到新的生活，因为新的生命而有的新生活 new living from the spirit。在德语的话可能都是用 Leben， 但是我们知道一个是里面的生命，一个是讲到外面的一个生活。那这里呢保罗是讲到说我们得救入门以后的一个属灵新生命的一个成长，也就是那种成圣的一个过程，成圣的过程。那保罗呢他接着呢他有讲到在十七节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经。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加拉太书五章十七十八节，那这两节经文就让我们来明白说，让我们能够因信称义得救呢，不是我们的好行为，但是我们如果能够行出善，行出这个好来，是因为我们得救以后呢，接受圣灵在我们里面生命当中的这个引导，由我们里面新的生命带出来新的生活，从里面到外面来。然后在保罗他在以弗所书二章八节里面，我们一起来读八节十节，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我们行的。保罗这里说这个肉体所渴望的呢跟灵来是敌对的，那灵跟肉体来敌对，可见说肉体跟灵之间呢不断的一种面对面的一些冲突我们知道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有许多的这种属灵征战就好像这个余明长老刚刚在为杯祷告的时候一讲到这个世上好多这种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肉体的骄傲这些等等等等那我们怎么样从这当中来脱离出来，怎么样来从这当中来脱离出来，在这种属灵的征战里面，那罗马书第八章也讲到说律法呢既然因为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因此律法呢不是克制这种肉体私欲的一个良方，唯有什么呢，唯有被圣灵的引导，而且呢继续被圣灵引导才是真正的一个解决的办法所以我们不断的要到神面前来求圣灵来引领我们在十九节到二三节，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经节我们也还是一起来读一次来，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
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那保罗就在这里呢，就把这种肉体跟圣灵的一个对比呢，给勾画出来，让我们看到说，肉体呢就是这种软弱，很容易屈服在这种试探的一个人性。他讲到了这些有感官上的这种罪，比如像奸淫啊、污秽啊、邪荡等等。那有一种偏离正道的罪啊，比如像拜偶像、邪术这些，有人际关系上的一种罪，就是仇恨啊、增进啊、记恨啊、恼怒啊、结党、纷争、异端啊、嫉妒等等。当然也有讲到这个放荡无度的这个罪啊、醉酒啊、荒宴啊等类啊。但是圣灵呢，却能够叫人显出这种敬虔生命特质的一个能力。人呢存在着这种邪恶的天性跟情欲，但是我们信主的人呢，我们不需要来屈从这种天性的这个拉力，反而呢，我们可以来经历一个新的生命。那这个新的生命里面呢，我们如果受到这个圣灵的引导来过新生活呢，我们就能够拥有这个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同时呢，如果我们来试着说，我们同时要服侍基督，又服侍律法，就发现说我们常常失败，或者是一无所能，是因为说律法不能使我们胜过这个肉体，而是使我们知道说什么是罪，律法是让我们知罪的。所以唯一的这种解决的方法就是说跟着圣经的这个教导，跟从圣灵的引导。那我们在新生活里面呢，常常显出说圣灵所结的刚刚我们读到的九种特性的一个独一的这种生命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圣灵所结的这些果子呢，乃是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果实。所以这边用单数的这个果实，它来描述圣灵的工作，表示说这个果实呢，包括了九项的一个美德，那彼此相连不能分开。我不晓得有没有跟大家提过这个例子，不过就是讲到说有一个有位弟兄他结婚以后呢，他生活习惯还是不太好，在家里常常这个丢三落四，衣服什么袜子都东西都乱丢。那被子也不折好。那他的妻子很想改变他，但是发现这个困难重重啊，人的一个习惯性啊。他妻子就觉得很挫折。那这个弟兄有一次他就受了感动，说他愿意去参加这个短宣。那他去参加短宣的时候呢，他就把住的地方照相，那回来给他的妻子看。这个姐妹看他去短宣住的地方，哇，杂乱无比，又脏又乱。但是他先生呢却能够安之如饴。在当地短宣就还颇有效果，果效的。那这个姐妹好像仿佛就被圣灵光照，她说如果不是她先生呢能够习惯这种杂乱无章的这种住处的话，那她就不能有一个好的有果效的一个宣教。所以她就开始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她的先生。她当她这样做的时候，她的对神的这种信实及对先生的爱，就激发了他这种恩慈良善的心。所以呢，他就用温柔的态度来接受，而且忍耐他先生不太好的习惯，同时他节制他自己对先生的发飙，家里就充满了更多的个和平然后喜乐
所以这个圣灵果子就有特性了。我不是鼓励说已经结婚的弟兄或者是还没有结婚的这些弟兄养成这个不好的习惯，请不要误会，要不然这姐妹们大概等一下会来找我。我自己呢即使在忙着准备讲章呢，那我还是会常常欢欢喜喜的到厨房去帮忙准备饭食，你们可以问姐妹是你那厨房同时呢也是这样尽量能够保持干净不油腻。那像前两个礼拜刚考过德语，我就带静美师母出去走走散散心。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交往中的男女朋友跟夫妻一样，我们要学习来彼此接纳彼此敬重。我们在平日或者是在家里面，我们就要能够活出圣灵的果子来。所以我们知道说，肉体呢是屈服于试探的人性，圣灵呢是什么？显出近前生命的特质。Flesh yields to temptations, spirit shows godly life. 这两个好像是一个互相为敌的。那我们怎么样活在这个世上？那记得我们是活在这个世上，但是我们并不属于这个世界。We live in this world.But not of this world. 住在这世上，但是我们不要为这个世上所抓住，我们要为神所抓住，所以要活出有圣灵帮助我们活出这个敬虔的一个生活。好，那从圣灵而来的这个新生活，我们一起来读五章二十四节。来，请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这些属于耶稣基督的人， Now, those who belong to Jesus Christ have crucified the flesh with its passions and desires. 把我们的邪情私欲都钉在这个十字架上，跟耶稣一样钉在，把我们老我放在那边的。那我们要穿上基督的这个，披上基督的这个新衣。所以我们最后来谈谈，既然我们有从圣灵而来的新生命，活出圣灵来带领我们的新生活，那我们怎么样来靠圣灵来行事呢？这就回到我们今天的主要的经文二十五节，我们再读一次。来，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保罗他指出来说，基督徒呢能够得生命所凭借的中介，就是为圣灵。那如果我们有圣灵在的话，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继续来靠着圣灵来定我们的脚步，来行事为人。圣灵所默示的圣经，当然就是我们行事为人的一个准则。那保罗呢，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里面呢也提到十九节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所以这边我们看这个图，它就是说 led by the spirit， 这是被圣灵所引导，被圣灵所引导，我们的生活要被圣灵所引导。那保罗就接着他用实际的一种生活准则呢来教导说，那我们怎么样来靠圣灵行事，我们怎样来靠圣灵行事。在二十六节我们一起读。来，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那我们就先来看他讲到的第一点，不要贪图虚名。有一个圣经版本叫 ESV， 那 ESV 他对这一句不要贪图虚名的这个翻译呢，他是讲到说不要自高自大，他意思是说不要以虚浮无意义的事情来为夸耀，同时呢也包括说不要 自吹自擂，口出狂言，骄傲自负，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 保罗他所提醒的不单单是加拉太人，今天我们呢，我们也是要留意，不管在我们在小组团契里面，或者是在教会中，或者在日常生活里面，有什么好的值得夸奖的，总要归荣耀给神。要记得我们所拥有的和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去赚取我们所拥有的，这些都是从神而来的一个赏赐。那保罗他同时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来读十二章三节，请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照着信心大小。那保罗他意思是说，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所以我们也要为别人的好来感谢神，所以这边讲到说不要互相嫉妒，不要互相嫉妒，那我们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他在学校大考里面拿了好成绩，或者是说毕业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或者是说已经在工作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或是其他弟兄姐妹或是朋友，他们有好的升迁，或者甚至是创业有成，那我们会为他高兴来感谢神，还是说嫉妒他？保罗提醒我们，我们要 为这样的弟兄姐妹来感谢神，因为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我们要能够，来为弟兄姐妹，到神的面前来，来，常常来，为他们献上感谢，知道神，不偏待人。神既然会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当然也会来祝福我们。所以讲到还有一个，不要彼此惹气。不要彼此惹气呢，意思是说不要向人发出这种挑战，互相激怒。那我们虽然没有办法来阻止别人向我们来发怒气，但是起码呢，我们可以不让怒气来充满我们的心，让圣灵的果子呢，用忍耐跟节制来帮助我们。箴言二十九章里面就讲到，他提醒我们说，好气的人呢，他挑起争端，暴怒的人呢，多多的犯罪。但是十五章就提醒我们，回答柔和，使怒消退，回答柔和，使怒消退。同样的呢，反过来说，言语暴力呢，就会触动这个怒气。所以主的弟兄雅各也说到，在雅各书一章十九节，我想大家也是很熟悉的经节，不过我们再读一次，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自己来，但你们个人要慢慢的听，慢慢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快快听呢，不是慢慢听，快听，慢说，慢动怒。有位弟兄呢，他是在客服部上班的，那有时候呢，然后我又碰到一些那种蛮横不讲理的客人，那他快要忍不住的时候，他就会跟客人说，对不起，等一下，然后自己到后头去为自己为客人的祷告，等到心平气和他再回来面对这样一个，不讲理的客人。那这样的一个原则呢，我想，在小组，在团契，或者是教会同工为了，事工会的某些事情，争执不下的时候呢，或者是在家里面夫妻这个意见不合的时候呢，我想应该还蛮管用的，男女朋友也一样，在交往中的你可以说暂停一下，让圣灵来管理我们的情绪，免得在冲动中呢，就说出一些不当说的话，做出一些不当做的事，得罪神，得罪人，后悔，都来不及了。有人生气吵架，就开始丢东西，丢了以后，这个 iPhone 1000多块钱就这样丢掉，那何必呢？想想看，就是说有些话如果说出去，我们将来会再后悔的，那我们要留意一下。我记得我们师母，我们有时候在辅导一些年轻的夫妇的时候，年轻人有时候比较血气方刚。我记得一对夫妇，他们就是这样吵架，吵得很生气，然后叫我们去评理，然后说进入他们家就说我要跟他离婚。我觉得 这两个字、在这个尤其是刚结婚的这个弟兄姐妹啊，这个话是绝对不能出口的，你一定会后悔的。那后来我们跟他们劝和，他们夫妇后来终于和好，那他们开开心心的一个儿子，快要最近也生了一个儿子，快要一岁了，很可爱，他天天这个晒他儿子的照片给我们看啊。其实可以很幸福的，但是就是说我们不要在这种冲动当中呢，来说出一些不当说的话，做出一些不当做的事要让圣灵来管理我们的情绪，免得我们得罪神得罪人后悔来不及。好，再来保罗呢，他讲到说要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来担当，那我们就一起来读加拉太书的6章1到5节。请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装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那保罗知道说，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基督徒的社群里面，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活得再好的人，我们看得再好的人，他都会有跌倒或是滑倒的时候。那这边保罗他讲到这种过犯，偶然会过犯所胜，那这个过犯意思是说不是有意的犯罪，就是好像比如说有人走在这种结冰的路上的话，那或是很难走的小路，可能就很容易滑倒或跌倒。我知道Mannheim这边冬天很少下雪，但是偶然也会下一点雪，就像这个今年4月1号下了一个大概我看到这个上一个冬天最大的一个雪。那所以下雪的时候大家就要小心走路。我在美国的冬天就曾经踩过这种暗冰一结的冰，但是看不出来，你不想走过去那个是没有摩擦力的所以啪走到那暗冰就很容易就滑倒了。那些真正想要过这种基督徒生活的人他的危险的就是有时候呢很容易来批评别人的罪但是神也提醒我们我们不是来论断弟兄姐妹那个是神的事保罗说如果有人滑倒或者是跌倒呢，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就是呢把他扶起来所以他就说偶然为过犯所胜的我们要把他挽回过来那这挽回呢是一种说进行修理的意思好像是说外科医生从人的身上把这种肿瘤不好的肿瘤给割去了或是把这种断脚断了把它接起来那这个意思呢整个的一个范围不是说在那种责罚而是在乎说一种医治这种挽回呢不是用责备声讨而是用复原的一个方法保罗说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偶然犯了罪我们可以说我带着神的恩典到他那边去帮助他把他再带回到神那里来所以记得我曾经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就是说保罗说到了两个单词那一个单词呢就是因为人生的改变或者是机遇那这种单词呢就应当照基督所教导的我们要彼此用相爱的命令以爱人如己的心来互相的帮助担当也就是说我们用同理心来互相的扶持那耶稣他自己道成肉身呢就为我们的软弱来担当我们的罪那
他自己这样道成肉身，就很现身说法的把爱的这样一个榜样给活出来啊。所以保罗呢，他就秉承这个耶稣的这种教导呢，同样他认为说爱总结了律法，爱总结了律法啊，大家都很熟悉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啊，那他就讲到说 Love never fails 啊，爱是永不止息，对不对？爱是永不止息。那我们这个今年八月我们回美国的时候呢，我们就参加女儿的婚礼的时候呢，有一个陈牧师的女儿，我们蛮熟的，她叫 Pauline。那 Pauline 呢，就跟她先生 Dale 他们是从德州过来的，所以她就他们现在搬到这个 DC 那附近那边，她就请我们吃道地的这个德州的烤肉。那 Pauline 呢，她曾经透过这种 Teach for America， 就是为美国而教这个非盈利组织机构呢，她自愿在比较弱势需要帮助的公立高中来教书。那这些大男孩呢，也许是因为家境或者是环境不太好，那对学校这种权威啦，或者是这种学习啊，都是抱持一种比较一个敌对的一个态度。所以很多时候Pauline 呢，他会气得掉眼泪，或者是说不出话来。但是呢，他就带着这个同理心啊，花很多的时间来为这些孩子祷告，他也用基督爱来爱他们。那后来他们虽然不是说没有问题啊，但是他们也学习说在球赛里面呢要团结合作来赢得这个比赛。那有些孩子呢就开始自愿留下来参加 Pauline 为他们多花时间的这个课后的校后课后的这个辅导啊。上课一开始就自愿把手机呢交给Pauline， 免得说干扰上课。同时也会在上课的时候来自动彼此提醒，要互相的尊重，才能够赢得别人的一个尊重。那这是一种单子。还有另外一种单子是什么？这单子是一个人必须要自己担当的就好像你自己的背包你的背包是自己要背的，没有人可以帮我们担当，这种工作就是我们自己要去做的，就好像学生期末考了自己得去考那德国签证需要德语，你这个德语的考试这个 proof 你也要自己去考，朋友或弟兄姐妹都不能帮你代考，上班弟兄姐妹也得自己乖乖去上班不能 叫配偶或朋友帮你去。那这是一种单子，是要自己来，个人必须担当自己的单子，但是呢还有个人重担要互相担当。所以我们要清楚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单子，我们当怎么来做有些事情我们要彼此互相来帮补，那有些事情我们要自己来担当。保罗借着他说到这个行善那行善在第六节第四节，这个其实我在之前有跟大家有提过，不过我们再读一次来，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供给施教的，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圣徒一家的更是好。所以这个保罗呢，他讲到这个，那说过这里在道理上，如果在道理上受教，那就供给那施教人的生活需用。那讲到说在一切好的事物上，属灵上的或者是物质上的有，虽然保罗他一直这样教，但是呢他是常常坚持说，他虽然坚持讲说传福音的人有权利靠着福音来养生，但是保罗他自己他是支帐篷的，他自己是支帐篷的，来他是靠着这个支帐篷来养生，并没有向来他们这个他是传福音的对象来靠福音养生。所以这个讲到就是说如果弟兄姐妹就是能够把这些需用的来供给那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事。
有一位宣教士，他就曾经说过，我在还在美国的时候，那他就讲说，他回到每次他回到母会去续职的时候，那总是有弟兄姐妹带他去那个上海的百货公司啊，买他需用的东西，而不是说带他去二手货品店里面去买。所以讲到说，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这个众人当然是指的是说一般人，包括还没有信主的。他讲到就是说，我们如果有手中有行善的力量呢，就不可推辞，要向那应得的人来施行。所以有机会就是我们有行善的力量，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那我们就来帮补。神给我们的财物未必说我们一生常常的充裕，那如果手里也有力量不做的时候，等到在缺乏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希望说别人也来帮助我们。所以他就说，像信徒一家人更当这样。那信徒是家里人，就好像保罗他在以弗所书里面他说到说，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是神家里的人。所以团契教会既然是永生神的家，那我们信主人都是家里的人，所以我们对待主的弟兄姐妹当然应该要像家人一样，那我们家里有什么缺乏或需要的时候，能够来照顾他们的需要。同时我们这些，我们如果接受了别人的帮助，那我们也要常常带着一个感恩的心，不要认为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行善的动机或方法如果都是正确的，那是如何代表说一切事情都会很顺利的继续下去呢？保罗接着讲，在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那意思是说，我们不要让行善的这种动力来中断。当我们帮助别人，遇到这种没有回应的人，或者是不知道感谢的人，还有看到这种看不到这种正面的回报的时候呢，那我们可以要求主，跟主来求，求主呢把更多的爱心来加给我们，或者是说我们再多做一些，或者再多等待一点时间，我们就能够看见说我们所付出去的这个代价都是有用的。我想我们有时候可能会有垂头丧气，会有灰心失望的时候，如果有的话呢，那让我们都能够往前来看，放眼在未来还有收割的喜乐上。好像如果我们提到之前刚刚讲到那个在自愿在若斯公立高中任教的 Pauline， 他流泪撒种，但是呢必要欢呼的收割。所以保罗的这个救恩论呢，就从因信称义成圣呢，以至于将来复活得永生的这个荣耀呢，都在这些经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他说到说当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来等候所盼望的义呢，就有了从圣灵而来的新生命。那有了新生命之后呢，保罗他接着就说我们呢就应当要顺着圣灵而行，我们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这样来过从圣灵而来的这个新生活呢，那就可以让我们呢借着靠着圣灵得生呢，或靠着圣灵来行事，那最后的这个收成呢，就因为我们顺着圣灵撒种的呢，就必从圣灵来收永生。所以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比如我们南方人南方人的主食是米饭，那你种了稻子，你将来一定是收成稻子。那北方人的主食是面食，你种了麦子将来也收成麦子。这是一种恒常的一个真理。人之所以有肉身的死亡跟道德上的败坏呢，就是因为罪所带来的一个结果。 因此呢，顺着情欲撒种的人，不会从这样子死亡中呢来复活而得永生。永生呢，是讲到说我们信主的人将来复活得荣耀之后呢，所享受说与神同在的这样一个不朽的一个生命。所以，保罗呢，他是把人整个在地上的一个生命呢，看作好像是一种撒种的一个时期，而末日呢，就是最后收割的这个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一个人在今生如何的撒种，就决定了在将来末日的时候呢，有何种的收成。请记得，我们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让我们彼此互相勉励，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动工，相信他必在我们身上成就美好的事。让我们一起用心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你必成就美好的事。好，让我们一起来。耶和华有恩惠，不轻易发怒，满有怜悯慈爱到万代，张开双手是万物的宝珠，信靠你我什么都不缺，我的心要单单依靠你，我的口要大声赞美你，你必成就美好事在我生命，我要永远承受你的名，我的心要单靠你，我的口要大声赞美你，你必成就美好事在我生命，我要永远承受你的名，你必成就美好事在我生命，我要永远承受你的名。让我们一起祷告。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感谢你，你必成就美好的事在我们生命当中。你既然借着主耶稣基督赐下圣灵给我们新的生命，我们就大胆的来求圣灵保惠师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怎样来过每天的一个新生活。因你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的。我们既然靠着圣灵得生，就凡事能够来依靠圣灵而行，行事为人能够来讨主的喜悦，让圣灵来充满我们，我们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好让主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我们也在主的荣耀中永远与主同在。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